陈鹏，
呵，
得意洋洋。我妹妹陈清秋跟了华云平了，你把我妹妹给鼓捣过去啊，我把你媳妇给弄过来，让他的媳妇跟咱们弟兄成亲。哎，你们说今天晚上待会儿拜了堂入了洞房，你说贾软英跟这他老婆这么一睡觉，那软英要听着之后他得怎么着啊？旁边清晰的杜刚说了，那软英个猴皮去，这小子要听见这个事儿，能气得自个儿抹脖子，
那太好了。
软英要自个儿抹脖子就不用咱们动手了。对，说着话他们几个人就来到这贾软英的跟前。哥们儿，今儿个可是你的好日子啊，你可捡了个大便宜，入完洞房之后明天得想办法得答谢答谢我们哥几个。贾软英这阵儿高兴，哎，你们放心，今天只要这事成了，我一定答谢你们。好嘞，快点准备准备准备，准备完了当中拜堂。这个喜堂啊就安排在楼上，临时匆匆忙忙布置的，当中间贴了一个大喜字，摆上了天地马，地下铺上一块红毡，找了那么几个张罗的司仪。准备好了之后，这贾软英头插金花狮子披红奔着喜堂来了。此时刻呢，几个丫鬟侍女搀着刘秀香也奔喜堂而来。这阵刘秀香心里边还有点忐忑不安，她不安在什么地方？刘秀香心里边知道啊，说小八义众位弟兄怎么一个也没露面啊？据说小八义里边还有一些女眷呢，什么陈清秋啊、盖娇娘啊、铁金定啊、梁秀英啊，要是办这件喜事儿，这些女眷们都应该出面的，怎么他们都没来呢？他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当中，被使女们搀着奔喜堂这走来。一出来自己化妆的这个房间，有人就弄个盖头布给蒙到脑袋上。刘秀香来到了喜堂，到在楼上喜堂这儿，旁边有司仪喊着先拜天后拜地，夫妻对拜，然后吩咐搀新娘入洞房。这楼上旁边就有一间洞房，也是临时收拾的，侍女搀着刘秀香就进了洞房。到在洞房里边，让刘秀香在床榻边坐下，这有个规矩也有个名称，这叫坐帐。刘秀香坐在这之后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洞房屋子里边的桌子上又摆满了一桌酒菜，这桌酒菜也有个名称，这叫合进酒。两口子结婚入洞房这天晚上，在这儿还得喝点酒，还得吃一顿。刘秀香在这坐着等着，那边呢，拜完堂之后，这新郎官贾软英到前边跟众位弟兄喝酒去了。这帮漏网的山贼跟贾软英是你一杯我一杯，是左一杯右一杯呀，谈笑风生，嘻嘻哈哈，大家伙一定说，小子今天天底下头等大便宜让你捡着了。这酒喝到半醉程度，其中有人就说了，行了，饶了新郎官吧，让他先入洞房吧，明天咱们再跟他接着喝，咱们走吧。贾瑞英站起身来一抱腕，谢谢众位弟兄啊，我今天晚上我可就要入洞房了，失陪失陪，明儿见。贾瑞英摇摇晃晃就奔着洞房来了，来到洞房的屋门外，推门而入，一看床沿上坐着这位姑娘，蒙头布在头上盖着，没看清楚长得什么样。转身他把房门一关，走几步来到了刘秀香的跟前，一伸手，他把这盖头就给揭了，揭把这盖头往旁边一扔，姑娘刘秀香被他把盖头揭掉之后，这才睁眼定睛往这洞房里边周围观看。他一看这个房间呢，收拾的比较整洁，由于他是临时布置这么一个洞房，喜气不太充分，旁边 是一个调案机，调案机底下是一个铁梨木的桌子，桌子上边满满的摆着一桌合进酒菜，桌子两边是两把太师椅子，调案上边摆着四盏蜡烛，都在那蜡签子上边插着，屋子里边照得很亮。刘秀香这才一抬头看了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，站在面前的他知道是阮英啊，是他的丈夫，是他从小的伙伴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在青梅竹马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，五六岁的时候就在一块玩啊。刘秀香一看面前站的这个阮英，他马上就想起来五六岁的时候两人在一起的那个景象，那个阮英跟现在的这个阮英啊还没离大格，不过他这个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高粱粒大小的黑痣，这个黑痣小时候可没有啊。刘秀香心里边马上就画了一个大问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脸上有这么一个黑痣啊？据我所知，人脸上长痣都是胎里带的，没有半道线长出来的，他怎么多了这么黑痣呢？刘秀香心里边有点犯猜疑了。此时此刻的贾软英看了看坐在床边的这位刘小姐，这刘小姐中等身材，眉目清秀，刚才擦的胭脂抹的粉，再这么一化妆又增加了几分姿色，虽不说是绝代佳人，也堪称是上等美女啊。这女子长得真挺漂亮啊。美人，今天你我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。他这一喊美人，刘秀香心里想，哎呀，他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这可不像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阮英啊，也许他长大了，跟着江湖上绿林中一些人交往过多，学的油腔滑嘴的了，这也是有的。刘秀香看了看贾阮英，你还认得我吗？
认得认得认得认得，
我还能不认识你吗？过来小姐，坐在这边，咱们两个今天在这儿喝一顿交尽酒，请过来吧。刘秀香站起身来，离开那床就坐在对过那椅子上。贾远英倒了两杯酒，把这酒杯就端起来。哎呀，小姐呀，真没有想到我们在这儿成亲呢，来先把这酒干了。刘秀香说，先等一会儿，我问问你，你说我们在这儿成亲，这儿是什么地方啊？
这儿啊，
这是西园啊。西园？西园是什么地方？你不是在状元府吗？我们怎么上西园来了？啊
啊，哦，你问这个，嗨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西园是皇帝的园林，皇帝没事到这个地方游玩来，行为打猎，
都到这里来呀。
为什么我们到这来接亲呢？因为皇帝听说我这个新科武状元要成婚，皇帝非常器重我，亲自降了一道圣旨，说就到我的西园去成亲吧。那个地方有山有水，有树有花，周围环境幽静，我们在这成亲之后，明天还可以在这西园里边再逗留几日，这就是过着皇上的日子啊。小姐知道吗？来吧，干。刘秀香端着酒杯瞧瞧这贾软英，他心里边还是有点不托底，但是对方一让他干，那就干吧。一杯酒喝下去，酒杯往上一撂，刘秀香就问了，我问你，你们小八爷的东为弟兄我怎么一个都没看见呢？ 啊，你问他们呢？嗨，这些人呢都在当场， 咱们两个拜堂的时候，他们都在这人群后边呢，看着那儿的人太多了，都呼到前头来了，他们明天就能都跟你见面了。今天主要是咱们俩入洞房，人家不跟着搅和，知道吧？
哦，
刘秀先又瞧瞧这贾乃英，你还记得咱们两个小时候在一块玩吗？啊，记得，记得，记得，记得，记得。这贾乃英啊，现在是送杆爬，刘秀想问什么他答什么。咱们小时候在石碣村梁山坡周围经常在水边上玩，是不是
啊？可不是，你最愿意跟我玩啊，咱们俩分不开班啊，要不怎么定的这玩玩亲呢？
嗯，有一回我让你上水里边给我抓一条鱼，你跳上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我抓上一条鱼来，你真是好水性啊。
那当然的，阮氏三雄在水边上长起来的，那是玩船的出身，全家都会水呀、啊。我那个水性更别提了，从小就把我撂在这水里边让我打扑棱。
嗯，你把那鱼抓完之后给了我，我把那鱼没拿住又掉到水里边去了，我又让你去抓，你到里边又给我抓出来了。
那可不，你一哭我就得按你的意愿去办呢。
好啊，我现在全明白了。我问你是谁
啊？我是阮英。
你不是阮英，我告诉你，阮英根本就不会赴水。贾阮英一看，呵，这丫头骗子，你真能耐呀、啊、给我来了个弯弯绕啊，把我绕里头了。
阮英不会赴水。
对，冲你这一说你就不知道阮英。阮英从小体弱多病，他长得特别瘦，他的爹妈曾经让他学过赴水，一到水里边一沾凉他就肚子疼，他就拉稀，所以打那儿他爹妈就不让他挨水了。正因为他体弱多病，后来才拜赵和阳为师，跟他学武。你现在跟我说你水性那么大，到里边把鱼给我抓上来两回，你还是阮英吗？
嗯，
你跟我说你到底是谁？
贾阮英一看坏了，纸里包不住火，这事漏。但是他一琢磨马上又沉稳下来。
刘小姐，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就跟你说吧，我不是那个阮英，不过我跟阮英长得也差不多吧。啊，反正我是真阮英也罢假阮英也罢，今天晚上你跟我在这算是拜堂了，入了洞房了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即使现在你从我这屋子里边跑出去，别人谁也不会再要你了，你就是见着那阮英他绝不能再娶你。你跟我都拜堂入洞房了，谁能知道你跟我没成亲没上床啊？啊，姑娘认命吧，这都是天意呀、啊。今天该到你我深月下老拿红绒绳给拴到一块儿成夫妻。你呢也别问我是谁，你跟我只有过了这洞房花烛夜，明天早晨起来我就把我自己的身世都跟你讲说明白，怎么样？
刘秀香听到这里一拍桌子，姑娘就站起来了。什么？我跟你入洞房？你休想！你是不是阮英的仇人？
贾阮英腾了也站起来。
不错，我就是阮英的仇人，我要不是他的仇人，我还不能把你弄到我这地方来呢。
好啊，你是阮英的仇人，我焉能跟你在一个屋子里头待？
待也得待，是不待也得待。我告诉你，刘小姐，这周围可都是我们的人，你跑不了了。你要识趣的话，老老实实的跟我在这儿就成夫妻，你可不要跟我动手动脚，你想直吧直吧直吧直吧，你也不是我的个儿，
看见没有？我是武林中人，
堂堂男子汉，
就你这刘小姐，我就不信捂着不过你。
说着话，就这个贾软英几步就过来了。他往前这么一走，刘秀香往后倒退两步，他一看那个荞麦机上放了有蜡烛，蜡烛底有蜡签子，这蜡签子是银的。刘秀香一伸手就抄了一个蜡签子来，那上面有一只蜡还得着着，你不要往前来，你再往前来我就拿这蜡签子我扎死你。
什么？拿那蜡签子你扎死我呀？哎，你扎呀，往哪扎？往这儿？往这儿？还是往这儿？
这贾软英说着话往前这一走，就突然间的分起腿，砰砰一脚扔，把蜡签子给踢飞了。这蜡签子踢飞了之后，这贾软英往前一纵身，就奔着刘秀香就扑过来。这招是恶虎扑食，扑的一下子就把刘秀香扑的往后一退身，倒在那床上。
这贾软英啊，由于他扑的这个力量过猛，他整个也趴在刘秀香的身上。他一趴在刘秀香的身上，刘秀香是赤发鬼刘唐的女儿，也懂得一点武艺。这小姐一抬这磕膝盖，照他的小肚子梆就一下，这一磕着贾软英的小肚子，贾软英往旁边一翻身，这姑娘扑棱又站起来。站起来之后，这姑娘转过身来再看贾软英，贾软英很快也站起来。
贾软英在刘秀香的面前是非常沉重，贾软英心想，今天晚上你就跑不了了，这是指定的。
贾软英还要往前走，这个功夫刘秀香往旁边拿眼睛一扫，他扫什么呀？他想找一件应手的兵器，可是这屋子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功夫刘秀香就看见那个铁梨木桌子的桌子角了。刘秀香心想，看来我是出不了这个屋子了，我要出不了这个屋子就难逃此责之手，我不能给软英身上蒙上半点污垢啊，干脆吧，我自尽吧。刘秀香看着那个贾软英，暗想，只要再往前再走半步，我就用这太阳穴一头撞那个铁梨木的桌子角上，准能撞死。以身殉节，以身保命，就这样做了。姑娘这恒心已经下定。贾软英呢，他万万没有想到姑娘是这么想的。贾软英瞅着刘秀香，哈哈哈哈，刘小姐，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。他刚往前面一迈步，就听见窗户外面有人喊了一嗓子，休要猖狂，看没有？啪！有打窗户外边，扑的一声就打进一只镖。这贾软英一听见窗户外边有人喊了一嗓子，再一看，一只镖奔他打过来了。贾软英往后一闪身，哟，这镖过去，嘣，就钉那墙上了。外边谁呀？软英跟唐铁牛两人在院子里边这通找啊，最后找到后边，发现这个骆红轩。这里边灯烛辉煌，就是坐在这儿。他们上楼之后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间洞房。来到洞房窗棂外边，正听见屋子里边他们两个人对话。阮英一看到这个时候，再想绕步奔屋子里边来，都不敢趟了。镖囊里边一伸手，瞪出一只镖来，随手一镖就打进来。这一镖给姑娘解了围了。这一镖打进来之后，这家阮英往后一撤身。一抹身的功夫，把房门一开，噌，他就纵出来，身背后把单刀往一定，唰，抽出单刀，手中一停，什么人？他一问什么人，阮英在他面前一站，
我，
你，你是
阮英，
你是，我也是阮英，
啊，
阮英心想，你也是阮英。他一看面前站起来个人，果然呢，跟他自己长得一样，穿的戴的还一样。他戴一顶马尾透风巾，穿着青壮的绑身靠，手中拿着两柄柳叶披风刀，长得跟我一个模样。他像我，我也像他，我们两人长得是如此酷似。
啊，
怪不得他夜入皇宫杀死太监之后，很多太监正着是我做的案呢、啊。他跟我长得太一样，若应是你这个鼠辈，你到底真名实姓叫什么？在我的真名之下不难，如果你胜过我手中这口刀，我今天就报真名给你听听。如果你胜不了我手中这口刀，我就是阮英，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。阮英听到这里，白眼睛起红线，血贯瞳仁了。这正是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阮英往前一纵身，一摆柳叶披风刀，照着贾阮英，斜着在这唰一刀就劈下来，给贾阮英缩手探头往旁边一转，这刀就一根，这刀穿一刀就上来了，两人双刀并举，是打在了一起。一转眼的功夫，就是实景照面。这真阮英那是刀法凛冽，出手不凡；这贾阮英英姿自如，运转凌落。哎呦！阮英心想，这小子功底很深呐、啊，怪不得他冒充我。他这是谁教的这个武艺呢？两拳，阮英恨不能马上一刀把他斩为两段，可是怎么就取不了手？唐铁牛呢，在这功夫一看他们俩打起来，唐铁牛本打算蹬出棒出来帮着阮英抓这假阮英，可是唐铁牛长了个心眼儿，心想我得上这屋子里边看看，我看看那姑娘现在怎么样啊？我们大家伙弄了500多人往这儿来，不就是为救这刘秀香吗？这姑娘可别出了闪失差错。唐铁牛拽拽就进了屋了。唐铁牛进来的时候正是时候，怎么呀？这姑娘刘秀香知道外边来的是阮英，刘秀香就想起刚才贾阮英说的那番话来。就是那真阮英来了也不能要你了，你跟我入了洞房了。刘秀香这脸上有点挂不住嘛。刘秀香暗想，既然真阮英已经来了，这是我的真正的未婚夫，你给我报仇雪恨吧，我就死在这屋子里头，没脸活。我跟那个贾阮英入了洞房，所以刘秀香就瞅准那桌子角，正打算往那儿撞，已经奔那桌子角就跑过来了。要是唐铁牛晚进来一步，刘秀香这太阳穴就撞了。跑到这刚要往那一撞，唐铁牛是手疾眼快，这人也顾不得大伯哥跟兄弟媳妇儿，唐铁牛蹭蹭蹦来，拿手一拦刘秀香的腰，弟妹，咱们下次再说。